中国文旅部近日发布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管理暂行规定，将建立全国卡拉 OK 的违规曲目清单，且自十月份起，凡是违宪、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等内容的歌曲都不准再播。文旅部表示，加强管理卡拉 OK 音乐内容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鼓励点播系统内容供应商提供健康向上的卡拉 OK 音乐，并在系统中增设优秀歌曲专区，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另一方面，要求供应商必须增设人员自行审查歌词和伴唱带画面等内容，以揪出违规曲目，通报文旅部门，并且立刻下架。最新规定洋洋洒洒列出九大违规项目，包括内容涉及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荣誉利益，还有煽动民族仇恨、宣扬邪教等这曲目都将被打入黑名单。而禁令所涉及的主体也不仅限于传统 KTV， 近年快速遍布街头且市场规模于2019年已达140亿人民币的迷你歌咏亭也要比照管理。事实上，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卡拉 OK 曲目开闸，早在2015年，文旅部就曾透过大规模的禁网行动，将120首歌曲列入黑名单，永久禁播封印。从微博上网民的留言看，对于文旅部这次再推违规曲目，少数中国网民认同宣扬黄、赌和毒的音乐内容以及靡靡之音都应该要取缔，但大多数人都是怨声载道。一位网民忍不住透过微博贴文抱怨说，管得未免有点太宽了吧。另一位网民则留言问，什么是健康向上的音乐，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我有时候就喜欢桑桑的歌不行吗？还有网民语带讽刺地说，天天唱东方红，只准唱东方红，以后不唱红色歌曲是不是不给进 KTV 了呢？除了民众不满， KTV 业者则是忧心忡忡。他们说，面对官方越来越紧缩的产业监管限制，业者只能无奈接受。在北京知名连锁卡拉 OK 担任技术主管的吴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各大量贩式 KTV 的点歌系统都是由供应商直接供歌，也就是消费者在包间里点歌时直接连线到供应商的伺服器， KTV 业者无从管控。因此，只要供应端下架某首歌曲，消费者不管走到哪家 KTV 都一样唱不到。在此前提下，他说这禁令从业者竞争和经营层面来看也许影响不大，但整体 KTV 市场近年已经快速萎缩，法规如果再趋严只是雪上加霜。
当然是会有影响啊，已经下了雪了嘛，再多一层薄霜，当然是绝对不会是让这个行业更复苏嘛。但是我认为这个思想战开打是必然，因为现在东西方的这种媒体思想斗争上越来越激烈。
改革开放数十载，西风东渐，不少中国民众也越来越熟悉外来品和外来文化，包括来自英美等国充斥着情爱自由思维和个人主义的西洋流行音乐。遇上假日周末，三五好友相约欢唱 K 歌，学学畅销金曲，也跟上流行潮流，这是年轻世代颇为普遍的休闲娱乐之一。事实上，卡拉 OK 自80年代引进中国后，就虏获了好几代中国人的心。尤其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荣景中，卡拉 OK 也被视为公务饭局后拉感情谈生意的必备娱庆节目。然而，随着90、00后世代消费习惯转变，卡拉 OK 热逐渐退潮。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发表的《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中国境内的卡拉 OK 餐厅只剩6.4万家，相较于7年前全盛时期的12万家，几乎关了大半。究其原因，有不少消费者抱怨，近几年 KTV 新歌越来越少，老歌翻来覆去的唱令人乏味，而且比起走进包间才能唱歌，各式 K 歌 APP 和随身麦克风等新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更能契合年轻族群的需求。再加上如剧本杀和密室脱逃等新型娱乐模式的出现，也让 KTV 快速沦为夕阳产业。对于最新禁令，身为 KTV 常客的台商陈先生说，他并不陌生。陈先生自2006年起就在中国经商，他说多年来早就习惯台湾人爱唱的歌曲，经常会因为政治不正确或是版权等各种因素而从歌单中突然消失，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说他早就练就了一套应对之道，那就是把爱唱的歌存进 U 盘， 然后找可以通融的 KTV 服务员，就可以播放 U 盘，不受限制的唱自己喜欢的歌，只是规定不断趋严。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招能管用到什么时候，届时上 KTV 唱歌也可能会少了很多乐趣。即便 KTV 产业可能受到冲击，但分析人士说，这一波禁令代表中共已经展开最新的意识形态整顿，除了严打政治不正确的音乐内容，还鼓励人民大唱红歌。最新一波的红色音乐潮于七一中共百年党庆典上尤其达到高峰，当时从主流媒体到网络视频充斥的绝非流行音乐，而是类似清华大学师生以多语种唱国际歌，一百首红歌敬献给党，以及红歌快闪等一场又一场的唱红歌运动。包括井冈山等知名红色景区也出现来自各单位及学校的队伍，专程前往当地唱红歌，重温入党誓词。对此，研究中共宣传手段超过20年的台湾交通大学副教授戴于慧分析指出，中国官方一面限缩标榜自由气息的流行乐曲，一面推红色曲目以增加正能量，符合近年来中共宣传脉络的两手策略。戴于慧曾透过论文中指出，习近平掌权后一改邓小平时期低调的意识形态控制，要求重新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优先位置，但当时他所处的是一个娱乐与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相较之下，共产党的政治文宣就显得僵化又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于是如何让意识形态娱乐化，扭转政府和党媒的形象，并扩大渗入流行文化，以打造更容易被接受及喜爱的宣传文本，就成为近几年来中共宣传单位的工作重心。在戴于慧看来，近年来为了达到意识形态娱乐化的效果，中共用了多种不同手段。首先是找明星来唱红歌，例如港星成龙跟台湾歌手张韶涵在百年党庆文艺演出中高唱《怒吼吧，黄河》。其次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诱因来吸引港台歌手创作贴近中国主旋律的歌曲。至于类似 TFBOYS 这类国产新兴偶像团体，更是一成立就紧贴着党的主旋律，他们唱的歌曲不仅弘扬正能量，三名成员行塑的学霸跟爱国好宝宝形象更是他们成为新时代的爱国典范。就算是源自美国贫民窟的嘻哈文化，在进入中国的网络综艺市场后，其原本针对社会不公发出怒吼的曲风也能被扭转为歌颂爱国情操。例如早在2006年，北大毕业生卓斯纳就写过一首饶舌歌《马克思是个90后，歌词中把这位19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描绘成嫉恶如仇、为真理斗争的青年偶像。今年党庆前，号称有百位说唱歌手共同创作长达15分钟的献礼歌曲《100%》，更将外号为东风快递的东风导弹跟犯我者必危险等充满民族主义高涨的战狼语汇都直接写进了歌词。曾有中国学者直言，这样的歌曲徒具饶舌歌形式，却颠覆了说唱的核心价值，是彻底的红歌新唱，也像极了中共在井冈山时期文工团所表演的快板。中国文化圈虽对红歌新唱褒贬不一，但丝毫不损披上流行乐色彩的红歌成为表态效忠党国工具的效果。而且这样的表态得步步得先，位于台中的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告诉美国之音，
大家唱红歌来标榜他思想正确跟文化正确的这样子的一种风向出来了以后，他可能就是抢在第一波的这个浪潮，说第一个确保自己的安全，甚至是有未来继续升迁的一个可能。当你这样子苗头一出来了以后，你错过了第一个时间的表态，你接下来再做就得不到奖赏了。
对于披上流行外衣的红歌，台上陈先生说他也曾唱过，而且他认为中共近年所创作的各类爱国歌曲似乎越来越好听了。他回想初到上海时，像他一样的台商总会学几首红歌，借酒酣耳热之际露一首，以拉近跟客户或地方领导间的距离。他说他早期唱的是《咱当兵的人》或《走进新时代》这类经典老歌，尽管其高亢曲调很适合炒热气氛，但总觉得这些歌颂中共攻击的红歌赶不上流行。但近年来有些红歌颇跟得上潮流，
21世纪的红歌它已经变成流行化了，你能够朗朗上口了，你能够让年轻人也会爱上它，而且是真的爱唱。 可是它还是一个红歌，所以我们私底下都会偷说啊，你这是隐形红歌。
其实红歌新唱浪潮并非习近平主政下的专利，早在2008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曾发起唱红打黑的政治运动。几年间，从校园到小区，警队到企业，所有人高唱红歌。中共甚至在2011年举办万人红歌会，来庆祝其创党90周年的庆典。尽管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治理模式备受争议，而他的政治生涯更随着他于2012年落马入狱后告终，但许多人至今仍记得，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视察重庆的习近平曾公开赞扬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相隔十多年，同为红二代的薄熙来跟习近平所推出的意识形态运动如此雷同，在学者戴玉慧看来，那是因为中共早在延安时期就相当重视笔杆子，只是因应不同时代找出不同的译文手法。他说，从当年的版画民歌到如今的饶舌歌，背后的目的都一样，意在建立领导的个人崇拜。
不管是薄还是习，我觉得他们要回到老子打的天下我来继承嘛，所以他要夺取正当性。那个时候的红歌有一个领导中心，那我现在回来继续唱红歌，我就是他的第二代。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也说，中共选在此刻整顿音乐内容，却有是为了习近平明年的权力斗争在铺路。
从建党百年的前后，大概都有一连串的这个讯号显示，中共对内部的这个管理有越来越趋严格的趋势。歌曲毕竟还是有一些动员的能力嘛，利用这一波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这个情绪，透过文化的歌曲这个比较软的这个部分的一种思想的紧缩，巩固习近平的这个政权，来达成他在20大建立终身领导制的一个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1970年代末，台湾歌手邓丽君以优美嗓音在中国写下“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历史，也打开当代中国人的流行乐启蒙之窗。40多年后的今天，外界关注的是，当年邓小平开的这扇窗，是否会在习近平的强人意志下逐渐关上？